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55篇，召会生活实行的十项美德。希伯来书表面看来虽然没有说到召会的事，实际上却是一本完全为着召会的书，因为召会是神经纶的终极完成。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清楚地看见复活的基督同他拔高的人性，乃是为着召会。根据二章十二节，基督复活以后就回到他的众弟兄那里，并且在召会中歌颂父。在这节经文就深入而清楚明确地提到召会，借此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不仅是一本说到基督的书，也是一本说到基督为召会的书。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到，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我们曾经指出，希伯来的信徒放弃他们与众圣徒的聚集，就是放弃新约的路。在古代的时候，信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聚集就是实际真实的召会。我们看见十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有旧约与新约景象的对比。在新约的景象中，我们看见锡安山，神的圣城，千万欢呼的天使和众长子的召会。召会是这景象的中心。提过召会之后，就有称人为义的神，古圣被称义的灵，和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同他的宝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借此我们看见召会是新约景象的中心。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十三章。在这一章里虽然没有召会这个词，但是整章都是说到召会生活。本章包括对基督的经历和十项实行的美德，都是为了召会。一到七节和十六到十九节提起的每一件事，就如弟兄相爱、接待客旅等等，几乎都是为着召会生活，而不仅是为着基督徒生活。我们若要有正当的召会生活，就需要有这十项美德。我们现在要逐项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就是弟兄相爱。十三章一节说，弟兄相爱要持久。谁也不能说弟兄相爱不是为了召会生活。我们若不在召会生活里，就不需要弟兄相爱，因为我们彼此远离，用不着彼此相爱。但因着我们聚集成群，我们就需要持续弟兄相爱。每一处的地方召会都经过一段蜜月的时期。我知道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众召会已度过他们的蜜月时期。每一对新婚夫妇的蜜月过后，总归会有争吵。我们要维持婚姻，就必须夫妻相爱。在召会中，我们需要弟兄相爱；在家庭中，我们需要夫妻相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根据这一节，爱是最大的美德，也是极超越的路。极超越的路不是恩赐或教训，乃是爱。爱是极超越的路，因为爱是生命的彰显。爱可以说是生命另一个形式的表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建造人。我们若要建造在一起，就必须有弟兄相爱。第二项是接待人。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接待客旅，因为有人借此不知不觉地款待了天使。在今天主恢复的召会生活里，我们何等需要接待的事。自从主的恢复在美国开始以来，主的见证因着接待得建立的有多少是无法估计的。接待的确能造就人，把许多心血带进身体里的交通，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主。 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待客要追寻机会，而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和提多书一章八节还有彼得前书四章九节都劝勉我们要乐意待客。在我们中间弟兄相爱要持久，也不可忘记接待的事。第三方面是纪念受苦的肢体。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说，你们要顾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顾念遭苦害的人，因为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顾到受苦的肢体，当然是为了召会生活。我们若纪念受苦的肢体，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活在身体里，并且有身体的感觉。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都感觉到并与他一同受苦，这就是身体生活。因此顾念受苦的人是身体上的功用，是召会生活中的功用。第四方面是尊重婚姻。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神必审判。表面上这好像与召会生活无关，但婚姻是召会生活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召会是健全健康还是失去其元素与素质，多半在于婚姻生活。不要轻看婚姻这件事，我们必须尊重婚姻。意思是说我们要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身体，就是自己的器皿，免得有人在这世上越分，占他弟兄的便宜。在召会生活中，弟兄姊妹之间的接触必须是圣别的，这意思是说我们尊重自己的婚姻，也尊重别人的婚姻。尊重婚姻意思就是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身体，并且远避言行。在召会生活中，弟兄姊妹之间的接触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为着保护自己不受玷污，我们必须尊重婚姻，行为也不可放肆。这件事严重地影响我们在神经纶中的长子名分。流便就是因他的污秽失去长子名分，约瑟就是因他的纯洁得着长子名分。淫乱奸淫的人神必审判，召会也必须审判，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污秽更破坏圣徒和召会生活。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淫乱和奸淫的人神必审判。希伯来书是说到神的圣别，圣别的神绝不容忍我们中间任何的污秽，他必审判他的百姓。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就是不可贪爱钱财。十三章五节说，你们生活为人不可贪爱钱财，要以现有的为主。贪爱钱财的人必不能进入召会生活的实际，贪爱钱财的人都是犹大叛徒，是出卖主的见证和召会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过召会生活。五节也告诉我们要以现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我们应当以现有的为主，并安于任何的境遇，因为知道我们有主，并且可以信靠他而活。我们总该以现有的为足，使我们不受马门的迷惑而离开召会生活。主既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就当满足安心，使我们完全蒙保守在召会生活的享受中。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这个年老的人能向青年人说一点刚强见证的话。我能保证你无需为自己的生活忧虑，我们的神乃是我们的父，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仍然记得主要我为他的职事而放弃职业的那一天。我为这件事差不多已经与主挣扎了三个星期，最后一天就是1933年的8月23日半夜，我来到主面前。在那时以前，我从主得着了马太6章33节的话，那里说到，我们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会把我们每天生活所需用的都加给我们。那天晚上，我到主面前和他彻底的绊脚舌。要知道，放下职业全时间侍奉究竟是否他的旨意。但是当我到主面前的时候，他没有给我时间祷告，只责备我说他已经给我马太6章的话。主说，你若信就接受，若不信就算了吧。我立即感觉主离开了我，我失去了他的同在，我祷告不下去，甚至不能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跪在那里流着泪说，好，主，我接受你的话。从那日起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缺乏，主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安心的为着主，为着召会生活奉献一切，无需为生活而挂虑。只要我们进入幔内出到营外，主会照顾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永不离弃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至圣所里生活，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的生活也必在他手中。赞美主，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就是纪念做神话语执事的人。希伯来书13章7节说，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在召会生活中是必要的。本节是5到6节的延续，他们的为人必是指神话语的执事们所追求的生活为人，就是不贪爱钱财，且以现有的为足。他们的信心必是指他们为生活信靠那做他们帮助者的主，他们所供应的话和所过的生活都该是基督，他们的信心也该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基督就是他们这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这样的为人和信心当然是值得信徒效法的。神话语的执事们该有一种为人，可以成为信心的榜样，给召会的众肢体，就是接受神话语的人效法。这样召会的众肢体就不仅接受他们所供应的话，也效法他们为人所显出的信心。他们的为人应当是在一切的需用上都信靠主，这与属世的为人有何等大的不同。当信徒留心看那些做神话语执事的人为人的结局的时候，他们也会受影响，效法这些人对神的信心。我们来看第七个方面，就是行善。13章16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供书，因为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这一节说到行善，但不是指善恶的善，乃是指神经纶中的善。照着神的经纶行善是讨神喜悦的祭物，而这行善是照着神在我们心里的运行，就是照着生命之律的运行。我们外面的行善必须是照着内里生命之律的运行。我们来看第八个方面，就是供书。希伯来书13章16节也说到供书，这是正当召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倘若在召会中一些缺乏的圣徒得不着妥善的照顾和供书，这的确是不适当的，这表明没有交通或交通不足。供书也是讨神喜悦的祭物，供书的目的是借着供给缺乏圣徒的需要，使众人都得均平。那些有余的应该分给那些缺乏的，当那些有余的分给那些缺乏的，我们中间就得以均平。 这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拾玛纳，在那些日子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结果以色列人中间就均平了。第九个方面是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因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欢乐的做这事，不致叹息，若叹息就与你们无益了。我曾听过许多所谓属灵的人说，只要我们有纳灵，个个都是带领者，不需要人带领我们。他们说我们中间有带领者是错误的。照他们的说法，有领导人就等于有组织、有阶级、有教皇。在这世上我们必须持平，感谢主，在他的恢复里，众召会在已过五十年间总是有正确的领导者维持神家中的次序。每一个家庭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长兄和长姐。假如一个家中有六个孩子，自然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的排序，大哥说话其他的人都会听从。假如三弟要做老大，其他的兄弟不会听从。神的家中若要维持良好的次序，就必须有带领的人，其他的圣徒都当信从并服从他们，这是建造召会所需要的。然而领导这件事不该太正式化，譬如在一个家庭中，做大哥的不需要说我是老大，你们都必须知道我在这家中是孩子们的领袖，我既然有这个地位，就是神的代表全名。很遗憾的，许多基督徒团体的领导人利用尼弟兄全名与顺服这本书来建立他们的王国。他们说我是这里属灵的权柄，根据尼托生的书你们都该听我的。不久之前，有三位青年人从某处来访问安纳罕召会的长老，他们指责长老们说，你们是长老？你们不懂怎样做长老，我们才是长老。这些青年人都不过二十来岁，只能算是孩子长老，被某些自封为王的人所设立，他们不是真长老，不过是演员而已。若一位弟兄真是长老，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他不必自居权柄。你若是家中的大哥，其他的孩子都知道，你不必擅自专权，反而该用爱心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照样的，召会中的长老不该自居权柄，而该用爱心照顾圣徒。长老们，忘记你们的权柄，就着圣徒一面说，他们应当顺从你们，服从你们，就着你们一面说，你们却不应该自居权柄。自居权柄是最丑陋的事，我们该单纯是我们所事的，不必自居什么。虽然如此，在神的家中，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中间必须有美丽的等次。第十个方面是为使徒祷告。十八到十九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深信自己良心无愧，愿意凡事都行得好。我更加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能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为使徒祷告也是召会生活的一面。为使徒祷告不是个人或私下的祷告，那是为了执事祷告，有份于主的行动，使神的定旨得以完成。为着安纳汉的祷告聚会，我感谢神，每周我们都花很长一段时间为着主在全地的行动和他的定旨得着成就有祷告。当我们来看这十项美德的时候，就看见这些都是召会生活所需要的，也是我们中间该实行的。